后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当中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品观时。那么观时当中呢，主要是在宣讲一些这个非量时。那么就一名前派的这些论师呢，安立了就是五种非量时。那么在这个五种非量时当中呢，萨迦班智达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分五种，尤其是里面的这个啊这些视察意啊、现而不定时啊，或者说是觉识啊，这方面安立成非量时当中的话，就属于是这个不当的地方。所以说呢，引用这样一种这个法身论式的理论，还有呢引用一些这个正理呢进行这个遮破，最后呢将五种非量时归设于这个三种非量时当中，从这一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现在呢，正在啊，可以说是对于这个他们的三种非量时呢，在这个次第的遮破。那么首先呢，是对他们的视察意呢已经做完了遮破了。实际上呢，就是萨迦班智达的意思，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视察意呢，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从这个角度呢已经做遮破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今天讲的内容破相而不定时是非量时。那么从科判来看的时候呢，就萨迦班智达程序相而不定时呢，它应该是一种这个正量时。那么如果认为相而不定时是非量时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不正确的，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说到色若现而不定时，非为真实之正量，一切现量成非量，现量决定以遮故。那么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颂词当中讲呢，如果说是现而不定时，非为真实的正量，因为呢就是说对方把这个现而不定时呢，就是说化为这个五种非量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化为五种非量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呢说呢，他就说是这个根识面前呢已经限量见到了这个对境自相了，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没有升起这个决定定解的缘故呢，他就说应该是非量，也就是说呢他们自己定义的时候呢，那么不为反方面的争议，而对于啊对境的一种这个自性的照见吧，显现这种自性的这个显现的这个自相，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所以说呢，主要就是把这个显现的自相没有升起一个决定的定解，没有升起一个决定的定解的方式呢，安立成这个非量的。那么这个方面在破词的时候呢，如果说是现而不定时，真正按照你们来讲啊，不是真实的正量，是一种非量的话，那么发一个太过，一切限量成非量，那么一切的限量都成了非量的，那么一切的限量呢，上次讲义当中也讲这个工程来讲四种这个限量的，根限量、意限量，还有呢就自证限量和瑜伽限量，那么这个四种限量呢，全部成为非量。就按照你们的这样一种推理推下来，因为它没有这个决定性的缘故，都是这个就是说是现见的外境的志向，但是呢就是没有升起一种这个没有升起一种决定的时，这方面就安立成非量了。那么一切限量呢都成了非量，为什么呢？限量决定以遮故。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你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法身论式的这个思量论当中呢，也讲到了限量决定以遮故。限量决定以遮故是什么意思呢？限量是一个意思，决定是第二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所有的限量呢没有决定性，那么一切限量有一种决定的定解呢，这个方面是在这个法身论式的论点当中已经遮破了。所以说呢，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现实限量见到了，但是根本没升起一个决定的定解，不违反方面的争议而显现的自相的缘故是非量。那么就是说法身顿失的论点当中呢，讲了一切限量呢没有说是有个决定性的，一切限量都没有决定性，因为这个决定性呢它是属于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分别当中的决定，它是一个什么升起个定解呢，实际上呢一种这个它是一种这个分别。那么就法身顿失的论点当中呢，已经遮破了就是说限量是限量时呢是决定就是具有这个决定的志向。那么一个是限量的心识，而且在限量的心识当中呢，每一个限量它都有一个决定性，都有一个决定性能够肯定呢，有一个决定的这样一种定解呢，实际上在法身论识的论点当中呢已经遮破了。所以说呢就是法身论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呢，只要是一切这个显现的志向按一层这个量的，没有说是有具有决定性的这样一种法相。所以说法身论是在论点当中没有说一切限量具有这个决定性的。所以说如果你说按照你的根据一切的这样一种前面说相而不定时呢，显示显现了它的志向，但是呢没有升起一个定解，没违背它的这个反方面的争议的缘故呢，安立成这个非量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萨迦班智达说一切的限量全部成非量了。因为这个限量有决定性呢，这个是在这个法身论的论点当中已经早就完全遮破了缘故。所以说法身论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限量呢它是没有决定的，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呢，限量应该有决定，如果限量没有决定，就应该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应该成了一个非量的。所以说呢，法身论式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限量呢它没有这个决定，也可以安立成正量的。 从这个方面呢做了折破。当然就是说上次也讲了这个莫格诺夫切的观点，全智波波什么的观点呢和这个安利的时候呢和沙加班子达从一个侧面好像说是有这个不相同的地方，但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莫格诺夫切怎么安利呢，莫格诺夫切对于这个线而不定死呢也程序是一种非量，那么只不过程序非量的这个方法和英明前派程序非量的这样根据呢啊就是不相同的。那么就是说英明前派认为这样非量根据呢主要是说没有身体定解的缘故，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安立成这个非量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这个限量啊已经限量见到的法没办法申请一个定解的缘故是安立非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莫布什么切呢好像也是从他这个可以说限而不定时呢也不去定解呢是安立非量，但是从哪个方面说是没有办法引起定解的缘故它是非量呢，虽然就是说其他的根限量异限量等等正在显现这个可以说取次项的时候或者说正在显现这个限量的时候呢它确确实实呢没有一个决定，但是呢就是说在第二叉了第三叉了之后呢凭它这个智力啊就比如说现在我看到一个动眼石我就取一个这样一种柱子，那么就通过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眼石取柱子它是一种限量没有决定，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第二叉第三叉了就完全是使用我自己的这个眼石的限量通过它的自身的力量通过它的智力呢就能够在第二第三叉的肯定前面我见到一个柱子，而且像这样的话绝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限量也好比量也好这个方面都能够真正的获得它的这个本体而进行安利的。那么但是这个限而不定时呢，限而不定时呢就是说是没有安利成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正量的机会，没有安利成正量的机会呢不管说是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它的时间太快了，或者说是这个显现不明也好，或者说是心被专注也好，还是说一种这个颠倒的这个根识也好，实际上呢从这个三种状态来看的时候呢他最后他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后面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机会依靠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根限量然后呢引发一个定解呢引发一个决定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前面说你太快了根本就没注意到，或者你心专注的时候呢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知道，这个方面呢通过智力来讲永远引发不了定解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把这个绳子看为这个蛇啊，或者说把这样一种这个贝壳看成白银呢、啊、这个方面呢从自己的侧面来讲没有别人纠正的话就是说单单通过在当时取经的时候没办法引发一个它是一个贝壳的这样一种正量，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莫格诺夫切安利的时候呢可以说这样一种限而不定时呢它也是一种非量，它而且是一种不务实当中可以包括的，因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三种限而不定时的分类没有哪一类是可以真正通过智力驱逐到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这个量当中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安利成非量的。沙加班子达呢主要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时候没有产生定解就是非量的话，那么一切限量都成非量，也相当于是一个同等推理，也相当于是发一个泰国的方式，所以说实际上呢是从两个侧面进行这个遮破的，两个侧面进行遮破的上司他的意思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沙加班子达会不会承许这样一种这个莫格诺夫切这样一种推理呢，虽然就是说沙加班子达在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出世的涅槃莫格诺夫切在后面，但实际上从根据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样一种三种限量不定时通过他自己没办法引发一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认知的侧面安利成非量的话，肯定从理论上绝对会承许。那莫格诺夫切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单单对方说限量见到的法没办法产生定解安利成非量的话，肯定也绝对会是这个程序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两个尊者的这个意趣呢绝对不会相违，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比较略的方式来破了这个限量不定时。下面讲第三个破已绝时，乃不务实以外非量时，分二，一总破，二别破。第一呢是总破，也就是说这个科判当中讲已绝时呢它没有一个单独本体，除了不务实之外呢就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非就是说这非量时，所以说呢这个已绝时呢它可以包含在这个不务实当中，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是总破这样一种已绝时不是一个单独的非量时，已绝时若以理究则已成为不务实，颠倒时或正量时此外他时不容有。那么如果通过真理对于对方的这个已绝时进行就是说是以道理方面去这个观察来可以说是这个仔细研究的话，我们就知道呢可以说是这个不可能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种这个已绝时成为非量时的，因为这个时当中呢要么就是正量时，要么就是说是这个不误颠倒犹豫时，反正就是四种时可以包含一切的这样一种时。那么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这种已绝时呢不能算是一种正量时的 莫比诺维奇呢，从某些侧面呢，程序它是一种这个限量和比量的果啊，从限量比量的果方面呢，有这样一种程序的。但是呢，从他这个已决时，他当时的一种心态的对境当中，没有了知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了知任何新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医的侧面来讲呢，也安立成非量式。所以说呢，从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它不是非量式，而且它是不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犹豫时呢？犹豫时啊，就是说是在这个对一个法的认知的概念没有失去的时候呢，又产生了另外一种这个和它相反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所以说呢，这是一种犹豫。对于这样一种法是吗？不是吗？这方面呢，就是没有办法肯定的。所以说呢，已决时呢，它是有一种肯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在里面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应该不是犹豫时。那么是不是颠倒时呢？颠倒时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出现了和它完全相矛盾的、相反的这样一种心态的。完全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心态，所以说呢，这个已决时的这个法相看的时候呢，也不应该是颠倒时。所以说呢，如果不是犹豫时啊，不是颠倒时，不是正量时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呢，沙加班智达的意思应该程序它是一种不务实。那么它是一种不务实，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把它安立成不务实的话，那么这个已决时呢，也没有其他的本体了，因为此外它时不容有缘故。除了这四种时之外呢，没有其他安立这样一种新时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呢，就把这些其他的排除之后呢，就只能安立成不务实。那么从哪个方面安立成不务实呢？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呢，对方他把这样一种已决时呢分了三类的，分了三类当中呢，一个是随限量的随限量这样一种这个已决时，就是说是按照这个上次的讲解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它是一种限量见，第一刹那是用限量见见到了柱子，见到了柱子之后呢是限量见柱子，那么在第一刹的时候是纯粹的限量，那么在第二刹这个纯粹的限量的时候呢，还没有引发这个已决时，这个是第一刹那，但是呢已决时呢并不是安立第一刹那，如果是把已决时安立在第一刹那，就纯粹安立成限量的一种正量的。所以说呢，已决时它这个完整的体现呢，就是说对于一个法的了知的作用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呢，在的就是说是这个意念它这个方面一种这个定义的。所以说呢，在第二刹那之后，然后呢他们认为呢，第二刹那又看到又去取这样限量，又去限量取这个柱子，那么第二刹那第三刹限量取柱子的同时呢，和这个限量取这个柱子心态的同时，它就有一种已决时的升起，它就有一种意念的升起。也就是说在第二刹那之后呢，限量和一种这样一种取限量的这样一种时和这样一种意念的这个心识已决时呢，它是同一个时间升起的，它是同时升起的。那么同时升起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下面还要破它的时候，别破的时候呢，就是说限量时和这个已决时同体存在，这个根本不可能。所以要不然你就是一种限量时，要不然就是一种这个分别的已决时，不可能说是这个无分别的这样一种限量时和有分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已决时呢是在同时升起，这个方面是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所谓的这个可以说是限量已决时，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随限量呢，就是说第一刹那是限量，第二刹那之后呢，纯粹是比量了，纯粹是比量，就是说是纯粹是意念它，就是说第一刹那我看到了柱子，然后第二刹那之后呢，我对于第一刹那所看到的柱子再去回忆，再去回忆，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第二种心态了。第二种心态和第一种心态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种心态呢，这种已决时呢，是在第二刹那在限量见柱子的同时呢，又会升起一种已决时。那么就是说第二种观点呢，就是在这个第一刹那见到限量见到柱子之后呢，他没有说是第二刹那之后这个已决时和限量时同时升起，它单单是一种这个意念的心识再升起的，再升起一种分别意念的这样一种状态。第三种心态呢，就是说是通过比量的这个方式，然后了知的决定了一个自性之后呢，然后呢第二刹那第三刹之后呢，再的去应验这样比量的结果。这个方面呢，就是它的三种已决时的这个分类。那么三种已决时的分类，我们就知道呢，为什么就是说它是成为这个不务实，尤其是应该包含在不务实当中呢？意思就是说呢，它做这个所谓的已决时，它只是一种这个回忆啊，只是对于一种以前的这个对境的回忆而已。那么当时这个第二刹那以后升起的这样一种已决时，它从它这个已决时的有境的对境来讲呢，从对境的侧面来讲，它没有一个重新了别的东西，它的对境变起来没有一个所了别的对境。所以说呢，就是对方呢，就说是这个英明前派，他之所以将它安立成非量的原因，我想也就是这个，因为他在第二刹那之后呢，他在已决时面前没有一个单独了知的外境，没有一个单独的了知的外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说是一种这个非量啊，一种非量的观点，从这个侧面可以了知。 虽然都成立是一种非量，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沙加班智达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包含在不务实。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又怎么样包含在不务实当中呢？我们看不务实当中的话，它自己就是一种没有了知这个没有了知外境吧，或者说是从不务实它自己的这个单独的定义来讲，不执彼者非彼者，就是不执彼者非彼者，也没有执着它的这个本体，也没有执着它的这个唯品，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叫不务实。那么我们再看它这个可以说已觉识的这个它的这个定义，它这个状态符不符合这个不务实呢？看的时候呢，确实是符合的。从他自己的有尽的侧面来讲呢，虽然就是说是一种这个量果了，像这样的话一种量果，但是从他的对境来讲啊，从他自己所了知的对境来讲，是不是不执彼者非彼者呢？确实是呢，他就从他自己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应验了这个有尽的对境，他没有了知一个新的对境。从一个没有了知新的对境的侧面来讲，也没有执着他的本身状态，也没有执着他的相违的状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可以符合不无死的这样的法相的。所以说呢，沙加班智达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包含在这个不务实当中。那么部分界呢，就是说是把这个方面呢分了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已觉识呢，已觉识呢它可以包含在一种量果啊，包含这个量果当中，也就是说通过限量，比如说我第一刹那限量见到了这个柱子，限量见到柱子之后呢，那么第二刹那之后呢应验这样一种这个柱子，应验这样柱子，或者说通过比量知道这样一种果之后呢，然后再去应验，从这个侧面来讲应该是正量应该是限量或者比量的果从限量和比量的果的侧面来讲呢，应该是一种正量的，就是从它的这个果的侧面来讲应该是一种正量，从它有尽的侧面来讲应该是一种正量。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对于一个法义知道之后呢，再去应验它，再去这个回忆它，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已觉识啊，就是一种已觉识。我们通过这个中观的理论观察了一切万法之空性，观察一切万法之空性之后呢，我们再应验这个我们做观察的结果，再应验观察的结果呢，实际上呢，它是不是一种非量呢？从我们自己的有尽的侧面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一种非量，它是一种正量。而且呢，上次在的这个引用《现观专论》当中呢，下行道及菩萨呢，都是通过已觉识，都是通过就对于这个量果再去意念，再去安住，再去串习。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不应该是非量的。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可以说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呢，从这个已觉识他自己的心态所了知，没有一个重新认知的这样对境的侧面来讲应该是一种非量包含的，应该是一种非量，他没有认知一种重新的这个重新的法，没有重新认知。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个量成一种非量的就成了一种非量。所以说呢，就引用了这个荣顿巴大师的这个量力保荣的这个观点进行观察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知道，就是说虽然第一次的时候呢，通过观察，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通过观察这个声音事无常所作性故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给一个人，就是给一个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吧，给自己的角度来讲，如果自己第一次运用这个理论得知之后呢，然后你有了这样一种结论，再去观察，再去观察的，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从没有必要的侧面来讲的话，它是一种非量，它是一种不成因从一种不成因方面给案例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从然后观待这个境来讲呢，如果对观待一个从来不知道这样一种论事的人，给他宣讲生于无常所作性故呢，他就成了一种正量了。然后如果说是观待法身论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大智者，已经早就了知了你这个可以说你这个论事通过所作性推知生于无常这个论事，早就了知了这个对境变迁，你再使用这个论事就成了不成了不成，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没有重新没有产生一个新的效果的缘故，在一个已经了知的对境面前再宣讲成了不成因。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成因它的范围呢，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上次讲的这个呢，有一个新的概念，一个新的认识了。所以如果从这个上面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这个已觉识呢，从他的这个所了知的对境没有重新获得的侧面来讲，它绝对是一种非量。为什么是非量？按照荣顿巴大师来讲，它因为是一个不成因，它这个量呢是一种不成因的缘故，所以说是一个不成因的缘故呢，就可以包含在非量当中了。所以说呢，我们一个意思来讲呢，从有尽的侧面来讲，它量火可以安立成正量。然后呢，从它的这个这种有尽没有重新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心得法的侧面来讲，从对境的侧面来讲，应该成一个非量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上师教我们呢，从这个有尽方面去观察的方式，从对境的方式有侧面去观察的方式呢，都有一些就是说不共同的了解，很多因缘的秘诀呢，也从这些方面呢，可以逐渐通达的。这方面呢就是总破了。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别破，别破分二，一真破，二浅真。首先第一个呢，真破分二，一破相违法为同体，二破根识种类为量。 首先讲第一个呢，破相为法为同体，限量现在无分别，以觉过去乃分别，尽实缘取方式为比二同体，其可能。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是主要是破除它的这个可以说相为法为同体，破除相为法的同体的这个它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三种已觉识当中的第一种，三种已觉识当中的第一种就是随限量的一种已觉识，第一刹那是纯粹的一个限量，第二刹那之后呢是这个限量和已觉识同体存在的，同体存在的一种这个法的这个本体。那么有没有可能说是这个两个法处于同体呢？不可能。所以说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分别通过宣讲限量它的这个可以说四种这样本体和这样一种已觉识的四种差别对照之后呢，说二者同体根本没有可能性的。首先呢是限量现在无分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限量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缘取这个可以说现在法吧，或者就是说是限量现在呢，就是缘取现在法，而且它自己呢是一种无分别念啊，一种这个无分别念的方式啊。已觉识呢，它自己的这个缘的境呢是缘过去的境，那么就限量缘现在的境，那么已觉识呢是缘过去的境，因为它这种回忆嘛，它这种回忆的缘故呢，已觉识它是缘这个过去的境，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方式呢是一种有分别念，那么就是说意念的缘故它是一种有分别念，而限量是一种无分别念，进时啊缘取方式为，那么从它的这个对境啊时间和缘取的方式呢也是违背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从它这个缘取的这个缘取的方式，缘取的这个方式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限量它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根识面前的限量，它是一种寥寥分明不杂的这样一种这种方式，那么就意念呢它是一种回忆。意念必定是一种回忆呢，就根本没有这个限量见得这么清晰了，所以它是一种含糊不清混淆一起的方式的这个缘取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说这个限量它自己本体呢是一种远离分辨念的本体，对境呢它这个对境呢是一种缘取自相法的对境，然后呢时间呢是这个现在缘取的，缘取方式呢寥寥分明的，那么对境就是说自己觉识它自己的本体呢是一种分辨念有分辨念的这个本体，然后它的对境呢是只是缘取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共相或者总相，脑海当中的回忆的缘故呢它是一种这个总相或者共相，那么时间是缘取过去的已经就是说了知的再在意念，所以说它的境是过去，缘觉方式呢一种这个总相的方式的缘故含糊不清的，所以说呢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进时缘觉方式为比二同体即可能，那么就是说又是这个限量的这样一种这个限量时，又是和同时的是又是一种这个已觉时，那么这二者在一个本体上面这个同体存在怎么可能呢？所以说根本不可能的，这个方面就破它第一种这样一种相为法根本不可能是同体的。第二个科判呢是破根识种类为量，根识种类为量呢是它一个可以说补救，它这个对于前面这个发的过是一种补救，我们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限量和已觉识没办法同体存在，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可以同体存在，它举个例子，为取总序来限量后知即是已觉识，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补救，那么在破旧的时候呢种类非为限量尽所见尽无已觉识，后两句就是破除他的观点，那么为取总序来限量，那么就是说这个总呢就是它的这个种类的意思，序呢就是相序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它比如说这个取总序第一刹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限量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限量见到了这个柱子见到对境，然后呢自己的分别念呢再来去这个圆这样一种这个所取的种类呢再去这个相序的去圆去执着，那么不是说是又在限量又在处于限量见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盯着前面的这个书，我在眼睛盯着书的时候，第一刹那绝对是限量，那么在第二刹那之后呢，一方面我可以眼根呢一直盯着它，一方面呢我的眼识呢我的这个分别念一直可以意念它它就是一本书等等，这个语觉识呢也可以升起，所以说它的意思就是讲为取种性呢是一种首先是一种限量，后知呢后面第二刹那之后呢通过语觉识了知它再去认证它，这个就是这个语觉识，就是实际上就是说限量和已觉识呢还是可以这个一个本体当中存在的。那么下面在破的时候就是讲种类非为限量境所见境有已觉识，那么实际上你这个种类你执着 这个柱子的这个种类相续，这样一执着它的种类相续是不是限量境呢？根本不是限量境，那么就是说是我的这个分别念一直可以圆过去很长时间，未来很长时间可以圆，那么就是说限量境呢没办法了，限量境只能圆当下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法而已，所以说呢我的种类的分别念呢可以执着它，它是一个种类啊，这个方面的法可以执着，但是限量的法呢就没办法这样的，所以说呢种类呢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限量的对境，然后呢所见境无以觉识，所见境无几月是主要是讲这个限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限量的这个限量的所见境呢，在限量所见境当中呢没有一个已觉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你的限量境，你的限量境的每一个刹那实际上都是见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说是第一刹那见的是一个新的东西，第二刹那见的还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说呢每次呢都是见了一个新的东西，在这个每次见了新的东西当中呢没有一个种类，没有一个去这个认证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所以说呢在所见境当中呢是没有一个去分别它种类的这个已觉识的，那么把这个破持的这个方式合起来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取它的种类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延续的这个种类的呢，它绝对不是限量，它是通过分别念去可以执着去延续它的种类的，那么如果真正的限量取境呢，限量取境是每一刹那都是取了一个新的东西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一个分别念去执着就说是这个这一个刹那是什么，以前刚才那个刹那是什么，下一个刹那是什么，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去执着的，所以说呢所见境的限量呢当中呢是根本没有已觉识的。从这个方面再一步进一步的给他分析，就是说种类是怎么样一种这个非限量的境，那么所见境当中没有这个已觉识呢，就还是进一步破斥说在这个同一体当中，同体当中呢不可能既有限量限量识又有已觉识，这二者之间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所以说通过破种序的方式呢进行折破。下面呢就是个总结的这个机制，相为之故无同体，是限量故非回忆，种类相为根对境，限见前后无差异，若有决定非限量执着相同来分别，是故以时可遮破限量觉识同体理。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呢就这样讲的，相为之故无同体，那么谁和谁相为呢，实际上就是前面所分析的一样，限量的这样识和它的已觉识二者之间呢一个是有分别，一个是无分别，一个原现在，一个是原过去等等，所以说呢二者是相为，相为的缘故呢在这个可以说当中呢是没有同体存在的可能的没有办法同体相存，因为是这个相为的缘故。然后呢是限量故非回忆，如果说是限量见到的话，限量识的话就是这个限量见当下，限量见当下的时候的它这个限量的识呢根本不是一个这个回忆的境根本不是一个回忆的境。种类相为根对境，种类相为根对境呢就是意思说根他自己在这个取境的时候根取境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取当下的境，那么种类呢它就是根本不是说是取当下的境的，种类的话它可以就是说取过去取这个未来取三十的法呢都可以取的，所以说实际上这个种类连续不断呢必须是分别念来执着的，如果是通过分别念去执着这个种类的这个对境的话根本不是说是根去取对境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呢还是一种这个矛盾的。限见前后无差异，限见前后无差异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限量，限量见到是什么样一种这个法呢，限量见的法的话就是就是说是因为是它的限量时呢就是说是当时取这个当前的境，那么就是它这个眼识取当前的境的缘故呢，第一刹那这个眼识取它的这个当前的一刹那的境，第二刹那眼识升起来的时候第一刹那境已经灭掉了，所以说它只能取和它的这个眼识同时的这样一种这个当前的境，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所见到前后的这个境呢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重新产生的，都是这个重新取得这个所取境，所以说无差异，无差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刚开始是正量后面是这个非量这种差别，那么这个又怎么样破的呢，实际上对方就认为已觉识它就有这样一种刚开始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是正量，不管是说通过这个限量就是说它的已觉识有三类，三类当中的前两类呢都是限量第一刹那当中限量取境，然后呢第二刹那之后呢是或者说是和限量同体的分别念，或者说是这个分别念单独成立，这个方面就是说第一刹那都是限量，那么从它第三点讲的时候呢第一刹那从比量或比量得到了一种这个量果，所以说这个也是正量的，第二刹那之后呢是一种回忆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第二刹那之后呢实际上都是一种这个非量， 它的乙醛石呢，就是有这个第一差了是增量，第二差了之后是非量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那么我们说这个限件啊，这个限量件呢，有没有这个第一差了是这个增量，第二差了是非量的这样差别？实际上根本没有的。第一差了件呢，也是一种啊重新的啊了之的索取件，第二差了了之的还是一个重新的索取件。所以说呢，就是限件前后呢都是一个重新的这个索取件的缘故呢，没不可能有一个这样一种差异的。刚开始增量，后面是非量的差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已经折破了。若有决定非限量之作相同来分别，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有决定性的话，就是说看到这个柱子的时候决定啊它是个红的，或决定它是个无常的，如果有这样一种决定性的时候呢啊非限量肯定不是限量，限量是一个无分别，所以说呢它没有个决定性的，所以说如果有决定性的非限量，然后呢执着相同来分别。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因病前态执着就是说限量的这个无分别和执着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后面的这样一种有分别，他们二者是相同的，二者是一种相同的话，实际上是纯粹一个分别念，像这样的话就是纯粹一个分别念。那么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执着相同乃分别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执着啊、又一个正量啊、又一个正量有一个非量，那又一个是限量有一个这样乙醛石，如果执着二者是相同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分别念了。是故以石可遮破限量绝石同体理，所以说以石这个石是什么呢？这个石呢在注释当中都提到，这就是我们本身体会的石，自身能够领受的石，通过自己能够领受，比如说在领受的时候呢是决定，就肯定不是这个限量的，如果是这个限量呢肯定没有决定性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品我们自己的领受，我们自己的体会，通过我们自己相续当这样领会的石呢都可以遮破所谓的限量石和乙醛石二者同体的道理，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心识呢都可以遮破，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总结。总结的话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乙醛石，对于这个乙醛石当中呢怎么样和这个限量石相违的，限量石呢就是说一种这个真正的正量，那么乙醛石呢是一种非量。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沙迦攀智达他破的是非常善巧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个观察之后呢就知道所谓的这个乙醛石对方因病前派安利的这个乙醛石呢是个不应道理的，应该通过这个后面这个了解的方式如是的进行这个抉择。今天讲的这个地方